敬宗孝庄皇帝，名子攸，是彭城王元协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李妃。明帝初年，因为元协有在鲁阳护驾的功劳，封皇帝为武城县公。年幼时在宫中陪明帝读书，长大后风度神采，清秀聪慧，相貌很美，很受明帝亲近器重。孝昌二年八月，晋封为长乐王，历任侍中、中军将军。因为兄长彭城王袁绍的事，转任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实际上是被外放。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去世，大都督尔朱荣谋划废立皇帝。因为皇帝家族有忠勋，又加上有人望，私下与皇帝联络，率军前来。皇帝与兄弟们连夜北渡黄河，在河阳与尔朱荣会合。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日，皇帝南渡黄河，即皇帝位，封皇兄彭城王袁绍为吴上王，皇帝霸成公子元正为始平王，封尔朱荣为始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己亥日，百官相率，有司奉上喜寿，备好法驾，在河梁迎驾。西行到陶渚，尔朱荣因为兵权在手，便生了异心，于是杀害林太后及幼主，接着杀害吴上王袁绍、始平王子袁正，又杀害丞相高阳王元雍以下王公卿士两千人，排列骑兵护卫皇帝，迁到汴幕。尔朱荣不久后悔，叩头谢罪。辛丑日，车驾入宫，登太极殿，大赦天下，改武泰为建义元年。壬寅日，尔朱荣上表请求追谥吴上王为皇帝。其余死在河阴的人，诸王、刺史追赠三司，三品官追赠令仆，五品官追赠刺史，七品以下及庶人追赠郡守、镇将。所有死者的子孙允许立后，授予封爵，下诏听从。癸卯日，任命前太尉江阳王元济为太师、司州牧，相州刺史北海王元昊为太傅、开府，仍任刺史。封光禄大夫、清泉县侯李延时为阳平王，为太保，升太傅。任命滨州刺史袁天牧为太尉，封上党王。任命仪同三司杨春为司徒。任命仪同三司顿丘郡公穆少为司空，领尚书令，晋爵为王。任命雍州刺史长孙承业为开府仪同三司，晋封冯翊王。任命殿中尚书袁慎为尚书右仆射，封魏郡王。任命给事黄门侍郎袁田为东海王。甲辰日，封夫城王袁坦为咸阳王。任命谏议大夫袁贵平为东莱王。任命直阁将军袁素为鲁郡王。任命秘书郎中袁业为长广王。命冯翊郡公袁绍景恢复先人爵位陇西王。扶风郡公冯炯、东郡公陆子章、北平公长孙悦都恢复先人王爵。命北平王元超恢复为安定王。丁未日，下诏内外解除戒严。庚戌日，封大将军尔朱荣的次子翼罗为梁郡王。下诏如王阿那归朝拜时不必报姓名，上奏时不自称臣。这个月，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昊、临淮王元玉先后投奔梁朝。五月丁巳朔日，任命右仆射袁罗为东道大使，光禄勋袁兴为副使，巡视各地升降官员，先执行后上报。辛酉日，大将军尔朱荣返回晋阳，皇帝在邙山北麓为他饯行。六月癸卯日，任命高昌王世子袁光为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承袭爵位泰陵县伯、高昌王。皇帝因为寇南未平，必离政殿，自我责备，并撤检膳食，又颁布招募条例，收集忠勇之士，有直言政见的人召集到华林园当面讨论时事。幽州平北府主簿何坚人行稿率领河北流亡民户一万余家在北海造反，自称汉王，年号天统。秋七月乙丑日，加封大将军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壬子日，光州人刘举在濮阳聚众造反，自称黄武大将。这个月，高平镇人莫欺丑奴建越称帝。临淮王元玉从江南回朝。八月，泰山太守杨侃占据本郡造反。甲辰日，下诏大都督宗正真孙讨伐刘举，平定了他。九月己巳日，任命齐州刺史袁兴 为沛郡王。壬申日，柱国大将军尔朱荣率骑兵7000在府口讨伐葛荣，击败并活捉了他。冀、定、沧、营、殷五州平定。乙亥日，因为平定葛荣，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安。辛巳日，任命尔朱荣为大丞相，晋封尔朱荣的儿子平昌郡公文书、昌乐郡公文昌的爵位都为王，任命司徒杨春为太保，城阳王元辉为司徒。冬十月丁亥日，尔朱荣用囚车将葛荣押送到京师，皇帝亲临昌河门，尔朱荣叩头谢罪，在都市处斩葛荣。戊戌日，江阳王元济去世。癸丑日，恢复胶东县侯李侃熙祖上的爵位南郡王。这个月，大都督费穆大败梁军，活捉梁将曹义宗，用囚车押送京师。梁朝立北海王元昊为魏主，年号孝基，攻入占据南兖州的至城。11月戊午日，封吴上王世子元韶为彭城王，陈留王子元宽为陈留王，元宽弟元刚为扶阳王，元刚弟元志为灵律王。癸亥日，邢台余晖等在峡丘大败杨侃，杨侃投奔梁朝。戊寅日，封前军元宁为东安王。这一年，葛荣与党韩楼再次占据幽州造反。二年春二月甲午日，追尊皇考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皇比为文穆皇后。下四月癸未日，将文穆皇帝和文穆皇后的神主迁到太庙，减免京畿内死罪以下刑罚。辛丑日，上党王袁天穆在济南大败行稿，行稿投降，送到京师，在都市处斩。五月壬子朔日，元昊攻克梁国。乙丑日，京城内外戒严。癸酉日，元昊攻陷荥阳。甲戌日夜间，车驾北巡。乙亥日，到达河内。丙子日，元昊进入洛阳。丁丑日，晋封城阳县公元止为平原王，安昌县公元至为华山王。戊寅日，太原王尔朱荣在长子与车驾会合，当天反其回师。上党王袁天穆北渡，在河内与车驾会合。秋七月戊辰日，都督尔朱兆、贺拔胜从峡石夜间渡河，击败元昊之子元贯受及安丰王元延明的军队，元昊败逃。庚午日，车驾入居华陵园，登上大厦门，宣布大赦。壬申日，任命柱国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癸酉日，灵隐县士兵江峰斩杀元昊，将首级传送到京师。甲戌日，任命大将军、上党王袁天穆为太宰，任命司徒、城阳王元辉为大司马、太尉。己卯日，任命南青州刺史袁旭为襄城王，南兖州刺史袁先为汝阳王。闰月辛巳日，皇帝开始住在宫内。辛卯日，任命兼吏部尚书杨金为司空。八月己未日，任命太傅李延石为司徒。丁卯日，封瓜州刺史元太宗为东阳王。九月，大都督侯深在冀州击败韩楼，斩杀了他，幽州平定。冬十月即有朔日，有日食。丁丑日，任命前司空、丹阳王萧赞为司徒。十一月己卯日，就德兴从荣州派遣使者请求投降。丙午日，任命大司马、太尉、城阳王元辉为太保，任命司徒、丹阳王萧赞为太尉，任命雍州刺史长孙承业为司徒。三年夏四月丁卯日，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在安定讨伐万四丑奴、萧宝寅，击败并活捉了他们，囚禁押送京师。甲戌日，因为关中平定，大赦天下，在都市斩杀莫欺丑奴，赐萧宝寅死。六月戊午日，叶达国进献一头狮子。这个月，白马龙四虎王庆云在水洛城建越称帝。秋七月丙子日，尔朱天光平定水洛城，活捉王庆云。九月辛卯日，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上党王袁天穆从晋阳来朝。戊戌日，皇帝在明光殿杀死尔朱荣、袁天穆以及尔朱荣的儿子尔朱菩提，于是登上昌河门，大赦天下，派前五位将军西翼，前燕州刺史侯深率军镇守北中。当夜，左仆射尔朱世龙、尔朱荣的妻子湘郡长公主率领尔朱荣的部曲 从西阳门出城屯驻河阴，己亥日攻打河桥，活捉西邑等人并杀害了他们，据守北中城，向南逼近京师。冬十月癸卯朔日，封大鸿胪清元宝炬为南阳王，汝阳县公元修为平阳王，新阳伯元旦为昌乐王，琅琊公元昶为太原王。甲辰日改封魏郡王元慎为赵郡王，元慎的弟弟之子赵郡王元宣为平昌王。戊申日皇子出生，大赦天下。乙卯日通直散骑常侍李苗用火船焚烧河桥，尔朱世隆退走。壬申日尔朱世隆停驻在建兴的高都，尔朱兆从晋阳前来会合，共同推举长广王元业为主，大赦其部下，年号建明。徐州刺史尔朱仲元反叛，率军向京师进发。11月乙亥日任命司徒长孙承业为太尉，任命临淮王元玉为司徒。丙子日晋封雍州刺史广宗郡公尔朱天光的爵位为王。12月甲辰日尔朱兆尔朱杜律从富平津上游率骑兵涉水渡河袭击京城，事情仓促发生，晋魏军不能守御，皇帝步行出云龙门，尔朱兆逼迫皇帝前往永宁寺杀死皇子，乱兵杀死司徒临淮王元玉、左仆射范阳王元惠。戊申日尔朱杜律镇守京城。甲寅日尔朱兆将皇帝迁到晋阳。甲子日皇帝在城内三级佛寺遇害，当时年仅24岁，同时杀害陈留王元宽。中兴二年废帝奉上谥号为武怀皇帝，到孝武帝即位又因为庙会的缘故改谥为孝庄皇帝，庙号敬宗，葬在晋陵。节敏皇帝明公，字修业，是广陵惠王元宇的儿子，母亲是王氏。皇帝年少时有志向气度，侍奉祖母嫡母以孝顺闻名，正始年间承袭爵位，官位至给事黄门侍郎。皇帝因为元叉专权，假托患了哑病，闭口不言将近12年，居住在龙花佛寺，不与外界交往。永安末年有人报告庄帝说，皇帝不说话将会有不轨图谋，民间流言又说常有天子气，皇帝害怕招祸，于是逃匿到上洛，不久被追踪抓获，送到京师拘禁多日，因为没有罪状而被释放。到庄帝去世，尔朱世隆等人因为元业关系疏远，又不是人心所归，认为皇帝有过人的气量，打算废立，担心他其实不能说话，于是命皇帝亲近的人表达心意，同时加以胁迫。皇帝说天何尝说话呢，尔朱世隆等人大喜。到元业到了邙山南面，尔朱世隆等人在东郭外奉迎皇帝，举行禅让礼。太尉尔朱杜律奉上皇帝车驾进献喜寿，皇帝穿戴衮冕，百官侍卫，从建春门云龙门入宫。普泰元年春季二月己巳日，皇帝在太极前殿即位，群臣朝拜祝贺，礼仪结束后登上昌河门宣布大赦，将魏改为大魏，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废除征税市场和征收盐税的官员。庚午日下诏说，自秦朝末年以来争相称皇帝，忘记了背负僭越的深重灾祸，将贪婪卑劣流传万代，我今天称帝已经是过分了，可普遍告知让大家知道。这个月镇远将军清河人崔祖痴聚集青州七郡的军队围攻东阳，幽州刺史刘灵柱在冀州起兵，河北大使高乾和他的弟弟高昂在夜里袭击冀州，擒获刺史袁仪，共同推举前河内太守封龙之代理州中事务。三月癸酉日封长广王元业为东海王，任命青州刺史鲁郡王元素为太师，沛郡王元兴为太傅，司州牧改封为淮阳王，任命徐州刺史彭城王尔朱仲远、雍州刺史陇西王尔朱天光一同为大将军，任命柱国大将军、滨州刺史颍川王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封晋州刺史平阳郡公高欢为渤海王，任命特进清河王元旦为太傅，任命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为太保，任命赵郡王元慎为司空。丙申日定州刺史侯深在安国城击败刘灵柱，将他斩杀， 首级传送到京城。夏季四月壬子日，在太庙举行祭祀。癸亥日，陇西王尔朱天光击败肃秦明达，将他擒获送到京城斩杀。丙寅日，任命侍中尔朱彦伯为司徒，下诏有关部门不得再称伪良，废除细作条款，不禁止与邻国往来。五月丙子日，尔朱仲远派他的都督魏僧绪等人在东阳讨伐崔祖痴，将他斩杀。六月己亥初一，发生日食。庚申日，渤海王高欢在信都起兵，以诛杀尔朱氏为名义。秋季七月壬申日，尔朱氏龙等人杀害前太保杨春、前司空杨金。丙戌日，司徒尔朱彦伯因旱灾辞去职位。九月，任命彭城王尔朱仲远为太宰。庚辰日，任命陇西王尔朱天光为大司马。癸巳日，追尊先父为先帝，先母王氏为先太妃，封皇帝元永业为高密王，皇子元子树为渤海王。冬季十月壬寅日，高欢推举渤海太守元朗在信都即皇帝位。二年春季闰二月，高欢在韩陵击败尔朱天光等人。夏季四月辛巳日，高欢与废帝到达邙山，派魏兰根安抚洛阳城，并观察皇帝的为人。魏兰根忌惮皇帝的高雅德性，回来后进行毁谤，最终听从崔林的建议，将皇帝废黜在重训佛寺，然后立平阳王元修，这就是孝武帝。皇帝失去地位后，于是赋诗说：“朱门酒可换，子集非秦玩，颠覆力可待，一年三亿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贞观。”五月丙申日，皇帝遇害，在门下省外去世，时年35岁。孝武帝诏令百官参加丧事，用王礼安葬，增加九流、栾路、黄屋、左道，班建120人。后来西魏追谥为节敏皇帝。废帝名元朗，字仲哲，是张武王元荣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程氏。皇帝年少时以聪明隐悟著称。元业建明二年正月戊子日，任渤海太守。普泰元年十月，渤海王高欢尊奉皇帝来主持号令。中兴元年冬季十月壬寅日，皇帝在信都西边即位，大赦天下，改普泰元年为中兴，任命渤海王高欢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任命河北大使高虔为司空。辛亥日，高欢在广阿大败尔朱兆。十一月，梁朝将领袁术进入占据谯城。二年春季二月甲子日，任命渤海王高欢为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等到高欢在韩陵击败尔朱氏，四月辛巳日，皇帝在河阳的别馆让出地位。五月，孝武帝封皇帝为安定郡王。十一月，在门下省外去世，时年20岁。永熙二年，葬在邺城西南的野马岗。孝武皇帝名元修，字孝泽，是广平武穆王元怀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李氏。皇帝性格深沉厚重，学问广博，喜好武士，全身有鳞状花纹。18岁时封为汝阳县公，梦见有人避开名讳对自己说：“你应当大贵，享有25年。”永安三年封为平阳王。普泰年间任侍中、尚书左仆射。中兴二年，高欢已经击败尔朱氏，废帝自认为关系疏远，请求让出地位。高欢于是与百官商议，认为孝文帝不能没有后代，当时从梁朝召回汝南王元悦。元悦到达后，将要立他，过了一夜又作罢。另外各王都逃跑藏匿，皇帝在乡村房舍中。在此之前，嵩山道士潘弥望见洛阳城西有天子气，等候之下发现是皇帝，于是到住处秘密告诉皇帝。过了50天，高欢派胡思春寻找皇帝。胡思春通过皇帝亲近的王思政见到皇帝，皇帝变了脸色说：“不是要出卖我吧？”胡思春于是将情况告诉高欢。高欢派400骑兵奉迎皇帝进入毡帐，陈述诚意，泪水沾湿衣襟。皇帝以自己德行浅薄推让，高欢两次下拜，皇帝也回拜。高欢退出，准备服侍车驾，进献热水沐浴，整夜严密警戒。天快亮时，文武官员手持马鞭上朝，派胡思春奉上劝进表。胡思春进入营帐门，弯腰伸颈而不敢上前。 皇帝让王思政取来表文，说看了就不得不称朕了。于是假借废帝安定王的诏册而禅让帝位，在东郊之外即位，采用代都旧制，用黑毡蒙住七个人，高欢是其中之一。皇帝在毡上向西拜天完毕，从东阳门、云龙门进入。永熙元年夏季四月戊子日，皇帝驾临太极前殿，群臣朝贺。礼仪结束后，登上昌河门，大赦天下。改中兴二年为太昌元年。壬辰日，高欢返回邺城。五月丙申日，节敏帝去世，任命太傅淮阳王元兴为太师，改封为沛郡王。任命司徒赵郡王元慎为太保。任命司空南阳王元宝聚为太尉。任命太保长孙承业为太傅。辛丑日，恢复前司空高乾的官位。己酉日，任命仪同三司清河王元旦为司徒。乙卯日，朝廷内外解除戒严。六月癸亥初一，皇帝在华林园受理诉讼。丁卯日，南阳王元宝聚因事获罪，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王爵归帝。己卯日，亲临显阳殿受理诉讼。丙戌日，下诏说近来凶恶权臣放纵恣意，法令改变常规，于是设立夷狄清税，希望收取天下人心。随即加重搜刮，最终征收十倍的赋税，遮着眼睛补阙，怎能超过这个？今年的租调暂且两次征收中免去一次，明年恢复旧制。秋季七月庚子日，任命南阳王元宝聚为太尉。乙卯日，皇帝亲临显阳殿，亲自审理冤案。这个月，东南道大行台樊子湖在乔城大破梁军，擒获其将领袁术。八月丁卯日，封西中郎将袁宁为高平王。九月癸卯日，晋封燕郡公贺拔允为王。癸丑日，改封沛郡王元兴为广陵王。节敏帝的儿子渤海王元子数为沛郡王。冬季十月辛酉初一，发生日食。十一月丁酉日，在元丘祭祀。甲辰日，杀死安定王元朗和东海王元业。己酉日，任命汝南王元岳为侍中、大司马、开府仪同三司，安葬太后胡氏。十二月丁亥日，杀死大司马、汝南王元岳，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兴，因为与明元帝的年号相同，不久改为永熙。这一年，如如、叶搭、高黎、契丹、库莫西、高昌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二年春季正月庚寅初一，在太极前殿设宴招待群臣。丁酉日，渤海王高欢大败尔朱氏，山东平定，撤销各行台。丁巳日，追尊先父为武穆皇帝，太妃冯氏为武穆皇后，先母李氏为皇太妃。二月，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司空。三月甲午日，太师鲁郡王元素去世。丁巳日，任命太保赵郡王元慎为太尉。任命太尉南阳王元宝聚为尚书令、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这个月，阿志罗十万户归附。下诏再次任命渤海王高欢为大行台，根据情况随机处置。夏季四月己未初一，发生日食。秋季七月壬辰日，任命太师广陵王元兴为大司马，任命太尉赵郡王元慎为太师，并开府仪同三司。庚戌日，任命前司徒燕郡王贺拔允为太尉。冬季十月癸未日，任命卫将军、瓜州刺史、泰陵县伯、高昌王屈子坚为仪同三司，晋爵为郡公。十二月丁巳日，在松阳狩猎，士兵寒冷艰苦。己巳日，于是前往温泉。丁丑日，返回宫中。三年春季二月壬戌日，大赦天下。壬午日，封左卫将军袁冰之为颍川王。夏季四月癸丑初一，发生日食。辛未日，高平王元宁因事获罪，降爵为公。五月丙戌日，设置勋府庶子，每个公乡各600人，旗官每个公乡各200人，阁内部曲数千人。皇帝对内图谋对付高欢，于是任命胡思春为领军，让他与王思政等人统领这些部队，作为心腹。军事谋略和朝廷政务都由胡思春决定，分别设置都江以及河南、关西各州刺史。 辛卯日，下诏戒严，声称讨伐梁朝，实际策划向北征讨。这年夏季，契丹、高丽、吐谷浑都派遣使者朝贡。秋季七月己丑日，皇帝亲自统领六军十余万人驻扎在河桥，高欢率军向东渡过黄河。丙午日，皇帝率领南阳王元宝聚、清河王元旦、广阳王元湛、胡思春带领5000骑兵夜宿在禅西阳王的别舍，僧官都维纳慧真背着玉玺，手持牵牛刀跟随，有100头牛全部杀掉给士兵吃。众人知道皇帝将要出逃，当夜逃亡的超过一半，清河王、广阳王也逃回去了。略阳公宇文泰派都督洛超、李贤和各自带领数百骑兵赶来。洛超先到，甲戌日，李贤和在崤山与皇帝会合。己酉日，高欢进入洛阳，派娄昭及河南尹元子思率领左右侍从官员追赶皇帝，请求皇帝回驾。高昂率领精锐骑兵在陕西追上皇帝。皇帝策马疾驰到湖城，极度饥渴，有王思村的村民用麦饭和湖浆献给皇帝。皇帝觉得味道很好，免除该村十年的赋税。这年二月，荧惑星进入南斗星，众多星星向北流动，成群老鼠浮过黄河向邺城方向。梁武帝赤脚走下殿阶，以攘解星象变化。等到听说皇帝西行，惭愧地说，胡人也顺应天意吗？皇帝到达愁桑，潼关大都督毛鸿宾迎接进献食物。八月，宇文泰派大都督赵贵、梁玉率领甲骑2000赶来，于是迎接皇帝。皇帝过黄河时对梁玉说，这水向东流，而我向西上，如果能再次拜谒洛阳宗庙，是你们这些人的功劳。皇帝和身边的人都流泪。宇文泰在东阳迎接皇帝，皇帝慰劳他，将士都高呼万岁。于是进入长安，以雍州官署为皇宫，大赦天下。甲寅日，高欢推举司徒清河王元旦为大司马，秉承皇帝旨意总揽万机，住在尚书省。高欢追赶皇帝，车驾到潼关。九月己酉日，高欢东返洛阳，皇帝亲自督率军队攻打潼关，斩杀齐行台华长鱼，又攻克华州。这年冬季十月，高欢推举清河王元旦的儿子袁善建为主，迁都邺城，这就是东魏。北魏从此开始分为两部分。皇帝在洛阳时，没有出嫁的堂妹有三个，一是平原公主明月，是南阳王的同母妹；二是安德公主，是清河王元义的女儿；三是吉离，也封为公主。皇帝在内宴时，命令众夫人咏诗。有人拥抱赵的乐府诗说，朱门九重门九归，愿逐明月入君怀。皇帝于是将明月带入关中。吉离上吊自杀，宇文泰让元氏诸王将明月抓去杀了。皇帝不高兴，有时拉弓，有时推案，君臣因此不安。闰十二月癸巳日，潘弥上奏说，今天应当谨慎，有突发兵变。当夜，皇帝在逍遥园宴请阿志罗，环顾侍臣说，这里仿佛华林园，让人不禁增添凄凉哀怨。命令牵来所骑的波斯流马，让南阳王骑上他。南阳王将要攀鞍，马跌倒而死，皇帝厌恶此事。天黑时回宫，到后门，马受惊不肯前进，用鞭子打进去。对潘弥说，今天没有其他意外吧？潘弥说，过了半夜就大吉。不久，皇帝饮酒中毒而死，时年25岁。谥号孝武，停灵在草堂佛寺，十多年后才安葬在云陵。当初在宣武帝、孝明帝年间，有歌谣说，狐非狐，河非河，蛟里狗子啮断索。有见识的人认为所指本来所发，蛟里狗子指宇文泰，俗称黑塔。文皇帝明宝聚是孝文皇帝的孙子，京兆王元瑜的儿子，母亲是杨氏。皇帝在正始初年因父亲元瑜的罪行受牵连，兄弟都被囚禁在宗正寺，直到宣武帝去世才得以平反。正光年间被任命为直阁将军，当时胡太后有很多宠臣，皇帝与明帝谋划诛杀他们，事情泄露被免官。武泰年间被封为少县侯，永安三年晋封为南阳王。孝武帝即位，被任命为太尉，加授侍中。永熙二年晋升为太保、开府、 尚书令。三年，孝武帝与高欢产生矛盾，任命皇帝为中军四面大都督。等到跟随入关，被任命为太宰、录尚书事。孝武帝去世，丞相略阳公宇文泰率领群公卿士上表劝进，皇帝三次退让后才同意。大统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在城西即位，大赦天下，改年号，追尊已故父亲为文景皇帝，已故母亲杨氏为皇后。即有晋升丞相，略阳公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改封为安定郡公，任命尚书令胡思春为太保，广平王元赞为司徒。乙卯，立妃子以氏为皇后，立皇子元清为皇太子。甲子，任命广陵王元兴为太傅，任命仪同三司莫齐受乐干为司空。东魏将领侯景攻陷荆州。二月，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斩杀兖州刺史樊子胡，率州投降东魏。下五月，赦免罪人，加授安定公宇文泰为柱国。秋七月，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任命司空莫齐受乐干为司徒，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岳乐公为司空。凉州刺史袁罗率州投降梁朝。九月，有关部门下诏监制御用乡泽，需要钱一万贯。皇帝因军队在外征战，停止了这件事。冬十月，太师上党王长孙承业去世。十二月，任命太尉念贤为太傅，任命河州刺史梁景瑞为太尉。二年春正月辛亥，在南郊祭祀，改以神元皇帝配享。东魏攻陷夏州。二月，仪同三司段进征讨叛乱的羌人梁 GC 定，平定了他。三月，任命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司徒，任命司徒莫齐受乐干为太宰。下五月，司空岳乐公去世。秦州刺史建中王莫齐普波和他的儿子太宰莫齐受乐干率领部署投奔东魏。秋九月，任命扶风王元福为司空，任命太保胡思春为太傅。冬十一月，追改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道武皇帝为列祖。这一年关中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死者十之七八。三年春二月，在怀里获得神喜，大赦天下。下四月，太傅胡思春去世。五月，任命广陵王元兴为太宰，贺拔胜为太师。六月，任命司空扶风王元福为太保，任命太尉梁景瑞为太傅，任命司徒广平王元赞为太尉，任命开府仪同三司王蒙为司空。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在沙苑大破东魏军，拜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十二月，司徒李叔仁从凉州派使者与东魏通好，建昌太守贺兰直进攻并斩杀了他。四年春正月辛酉，在清辉市祭天，从此直到皇帝去世成为常例。二月，东魏攻陷南汾、颍、豫、广四州，废黜皇后以示。三月，立如如女子御酒驴氏为皇后，大赦天下，任命司空王蒙为司徒。秋七月，东魏将领侯景等人包围洛阳，皇帝与安定公宇文泰向东征伐。九月，皇帝车驾从东征返回，任命辅军将军梁 GC 定为南桃州刺史，安抚西藩。五年春二月，赦免京城内囚犯。下五月，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免除祭月杂役等人员，全部编入户籍。秋七月，下诏从今以后常在初一、十五亲自审阅京城在押囚徒，任命司空扶风王元福为太尉。冬十月，在阳武门外悬挂鼓，放置纸笔，用以了解政事得失。六年春正月庚戌，朝见群臣。自西迁以来，至此礼乐才完备。太尉扶风王元福去世。二月，铸造五铢钱，赦免罪人。冬十一月，太师念贤去世。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顺阳王元仲景因罪被赐死。三月，夏州刺史刘平谋反，大都督于景征讨并擒获了他。秋九月，下诏颁布李政的六条法令。冬十一月，叛乱的羌人梁 GC 定的党徒屯驻在赤水城，秦州刺史独孤信进攻并平定了他们。尚书奏请颁布十二条制度。十二月，皇帝驾临平云观，召见诸王，叙行家人之礼。 亲笔下诏撰写宗族借条十条赐给他们。八年春三月开始设置六军。夏四月，单善王的哥哥单朱纳率领部众归附。秋八月，任命太尉王蒙为太保。冬十月，下诏命皇太子镇守河东。十二月，皇帝巡幸化州，在沙苑北建造万寿殿。九年春正月，赦免罪人，禁止内外及堂兄弟姐妹之间通婚。闰月，皇帝车驾从化州返回。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占据五劳归附，任命高仲密为侍中、司徒，封渤海郡公。秋七月，大赦天下，任命太保王蒙为太傅，任命太尉广平王元暂为司空。冬十二月，任命司空李弼为太尉。十年春正月甲子，下诏公卿以下每月上呈密封奏事三条，直言得失。刺史二千担以上官员有正直言论和良好建议，不要有所忌讳。下五月，太师贺拔胜去世。秋七月，改革度量衡。十一年下五月，太傅王蒙去世。下诏凡是审理死刑案件都需命三公复审，然后执行刑罚。冬开始在城南修筑元丘，封皇子元简为王。十二年春二月，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秦州刺史独孤信征讨平定了他。三月，铸造五铢钱。下五月，下诏女子年龄不满十三岁以上不得出嫁。秋九月，东魏渤海王高欢进攻玉璧，晋州刺史韦孝宽奋力作战抵御。冬十二月，高欢烧毁营寨撤退。十三年春正月，开凿白渠以灌溉田地。二月，下诏从今以后因处宫刑的直接没收为官奴，不用刑。逃亡奴婢因处以情刑的只按逃亡罪论处。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若干会为司空。东魏渤海王高欢去世，其司徒侯景占据颍川帅河南六州归附，授侯景为太傅，河南大行台上古郡公。三月，大赦天下。下五月，任命太傅侯景为大将军，任命开府仪同三司独孤信为大司马。晋王元景去世。秋七月，司空若干会去世，大将军侯景占据豫州反叛，封皇子元宁为赵王。十四年春正月，赦免颍、豫、广、北、洛、东京、襄等七州，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皇孙出生，大赦天下。下五月，任命安定公宇文泰为太师，广陵王元兴为太傅，太尉李弼为大宗伯，前太尉赵贵为大司寇，任命司空于景为大司空。十五年己巳五月，侯景杀死梁武帝。当初下诏命令所有在太和年间改姓的代人全部恢复旧姓。六月，东魏渤海王高澄攻陷颍川。秋八月，盗贼杀死东魏渤海王高澄。冬十二月，封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察为梁王。十六年夏四月，封皇子元如为燕王，元恭为吴王。五月，东魏晋帝禅位给齐。秋七月，安定公宇文泰向东征伐，到达横农，齐军不出战，于是返回。九月，大赦天下。十七年春三月庚戌，皇帝在乾安殿去世，时年四十五岁。夏四月庚辰，安葬在永陵，上谥号为文皇帝。皇帝性格刚强果敢，当初任太尉时，侍中高隆之倚仗渤海王高欢的势力，对公卿骄横轻慢。在一次宫宴上，皇帝劝酒，高隆之不饮，皇帝发怒殴打了他，骂道：朕兵怎敢如此。孝武帝因高欢的缘故免去皇帝太尉职务，皇帝回家命与邻军守卫，一个多月后恢复职位。等到高欢将要改葬其父，朝廷追赠为太师，百官前往吊唁的都行跪拜礼，只有皇帝不屈从，说哪有活着位列三公而跪拜追赠太师的人。等到登上大位，大权归于周氏。曾经登上逍遥观望嵯峨山，于是对左右说：望见此山，令人有脱鞋气势之意。如果朕活到五十岁，便将正式交付太子，寻访仙山服食药物，不能一天处理万机。不久天命未终，竟得以保全天禄而终。废帝明清，是文皇帝的长子，母亲是以皇后。 大统元年正月乙卯，被立为皇太子。17年3月，即皇帝位。同月，梁少林王萧伦侵犯安陆，大将军杨忠征讨擒获了他。元年冬11月，梁襄东王萧绎征讨侯景，擒获了他，派骑射人魏燕前来告知，并在江陵继承帝位。2年秋8月，大将军尉迟迥攻克成都，剑南平定。冬11月，安定公宇文泰杀死尚书元烈。3年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废黜皇帝，而立齐王元阔。皇帝自从元烈被杀后有怨言，淮安王元玉、广平王元赞等人都流泪劝谏，皇帝不听，因此遭到羞辱。恭皇帝名阔，是文皇帝的第四子。大统14年，被封为齐王。废帝3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年号。元年夏4月，如如以詹达官侵犯广武。5月，柱国李弼追击，斩首数千级，收缴辎重而回。冬11月，魏军灭梁，杀害梁元帝。梁太尉王僧便奉元帝之子萧方智为王，秉承皇帝旨意，在建业居首。2年秋7月，梁太尉王僧便接纳真阳侯萧明从其归来，奉立为君主，梁王萧方智为太子。9月，梁司空陈霸先杀死王僧辩，废黜萧明，重新奉立萧方智为帝。这一年，梁广州刺史王陵侵犯边境，大将军窦卢宁率军征讨。3年春正月丁丑，开始实行周礼，建立六官，任命安定公宇文泰为太师、冢宰，任命柱国李弼为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任命尚书令独孤信为大司马，任命于景为大司寇，任命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冬10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去世。12月庚子，皇帝禅位给周。周敏帝元年正月，封皇帝为宋公，不久去世。东魏孝敬皇帝明善见，是清河文宣王元旦的嫡子，母亲是胡妃。永熙3年8月，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孝武帝入关后，渤海王高欢于是与百官商议，推举皇帝来继承明帝之后，当时年仅11岁。天平元年冬10月丙寅，皇帝在城东北即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庚午，任命太师赵郡王元慎为大司马，任命司空咸阳王元坦为太尉，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高昂为司空。壬申，祭祀太庙。丙子，皇帝车驾北迁到邺城，下诏渤海王高欢留下处理善后事宜，改司州为洛州，任命尚书令元弼为仪同三司、洛州刺史，镇守洛阳。11月，兖州刺史樊子胡、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占据峡丘反叛。庚寅，皇帝车驾到达邺城，居住在北城象州的官署，改象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颖，迁移邺城原居民到西边百里处，以安置新迁入的人，分邺城设置临漳县，将魏郡、林律、广平、阳丘、吉郡、黎阳、东濮阳、清河、广宗等郡化为皇畿。12月丁卯，燕郡王贺拔允去世。庚午，下诏内外戒严，各官署全部依照旧章，从容穿着礼服，不得穿便服办事。丙子，晋升侍中封龙之等5人为大使，巡视小谕天下。丁丑，赦免畿内。闰月，梁朝任命元庆和为魏王，占据平赖乡。孝武帝在长安去世，开始设置四中郎将，在江石桥设置东中郎将，蒲泉设置西中郎将，济北设置南中郎将，明水设置北中郎将。2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兼任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的元晏征讨元庆和，击败并赶跑了他。2月壬午日，任命太尉咸阳王元坦为太傅，任命司州牧西河王元七为太尉。己丑日，前任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斩杀樊子胡后投降，兖州平定。戊戌日，梁朝司州刺史陈庆之侵犯豫州，刺史姚雄击退了他。3月辛酉日，任命司徒高盛为太尉，任命司空高昂为司徒，即因王元辉业为司空。渤海王高欢征讨并平定了珊瑚刘李生。辛未日，因为旱灾的缘故， 诏令京城及各州郡县收埋尸骨。这年春季，高黎、契丹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夏季四月，前任青州刺史侯良反叛，攻略青州、齐州。癸未日，济州刺史蔡俊讨伐并平定了叛乱。壬辰日，赦免京城在押囚犯。夏季五月，发生严重旱灾，命令城门、店门以及省、府、寺、署、方门都要洒水，不分王公贵族，没有期限，直到下雨才停止。六月，元庆和侵犯南顿，豫州刺史姚雄大败他。秋季七月甲戌日，封汝南王元悦的孙子元绰为琅琊王。八月辛卯日，司空、济阴王元辉业因事被免职。甲午日，征发76000人营建新宫殿。九月丁四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元旭为司空。冬季十一月丁未日，梁朝柳仲礼侵犯荆州，刺史王元击败了他。癸丑日，在元丘祭祀。甲寅日，昌河门发生火灾，在滨州一户人家的井中出现了龙。十二月壬午日，皇帝到邺城东边狩猎。甲午日，文武百官根据事务大小分别给予俸禄。这一年是西魏文帝的大统元年。三年春季正月癸卯初一，在前殿宴请群臣。戊申日，诏令百官举荐人才，如果举荐的人不称职，举荐者和被举荐者都要被免职。二月丁未日，梁朝光州刺史郝树率州归附。丁酉日，加封渤海王世子高澄为尚书令、大行台、大都督。三月甲寅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华山王元志为大司马。丁卯日，杨甲太守卢公纂据守郡城南畔，大都督元整击败了他。夏季四月丁酉日，昌乐王元旦去世。五月癸卯日，赏赐鳏寡孤独贫困的人衣物，各有差别。丙辰日，任命录尚书事、西河王元妻为司州牧。戊辰日，太尉高盛去世。六月辛巳日，赵郡王元慎去世。秋季七月庚子日，大赦天下。梁朝夏州刺史田独秉、颍川防城都督刘銮庆都率州归附。八月，滨州、泗州、涿州、建州四州降霜，发生大饥荒。九月壬寅日，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任尚书右仆射，南到横台，统领各路军队南征。丙辰日，平阳人陆继礼聚众反叛。辛酉日，御史中尉窦泰讨伐平定了叛乱。冬季十一月戊申日，诏令派遣使者巡视检查黄河以北流亡的饥民。侯景攻克梁朝楚州，俘获刺史黄河。十二月，任命滨州刺史玉景为太保。辛未日，派遣使者用板册授予老人官职，百岁以下各有差别。壬申日，大司马、清河王元旦去世。癸未日，任命太傅、咸阳王元坦为太师。这一年，高黎、戊吉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四年春季正月，任命汝阳王元先为录尚书事。夏季四月辛未日，将七位皇帝的神主迁入新庙。大赦天下，内外百官普遍晋升一级。在此之前，荥阳人张俭等人在大龟山聚众反叛，勾结西魏。壬辰日，五位将军高元贤讨伐击败了他们。六月己巳日，皇帝到华林园审理诉讼。辛未日，诏令尚书掩埋尸骨，审理记录囚犯。壬午日，昌河门发生火灾。秋季七月甲辰日，派遣兼散骑常侍李凯出使梁朝。八月，西魏攻占陕州，刺史李辉伯战死。九月，侍中袁子思和他的弟弟袁子华密谋西逃，都被刺死。闰月乙丑日，魏将军、右光禄大夫蒋天乐谋反，被处死。禁止京城卖酒。冬季十月，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录尚书事。壬辰日，渤海王高欢西征，在沙苑战败。己酉日，西魏行台公景寿、都督杨白驹侵犯洛州，大都督韩贤大败他们。西魏又派大行台袁继海、大都督独孤信逼近洛州，刺史广阳王元湛弃城回朝，袁继海、独孤信于是占据金庸。十一月丙子日，任命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莫其普为太尉。十二月甲寅日，梁朝派人来聘问。 河间人邢摩那、范阳人卢仲礼等各自聚众反叛。这一年，高礼、如如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元相元年春季正月辛酉初一，发生日食。有居相自行来到当郡的胡泽中，南兖州捕获后送往邺城。丁卯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二月丙辰日，派遣兼散骑常侍郑伯游出使梁朝。夏季四月庚寅日，特赦京畿地区，解除九禁。六月壬辰日，皇帝到华林都堂审理诉讼。这年夏季，山东地区发生大水，蛤蟆在树上鸣叫。秋季七月乙亥日，高黎派遣使者来朝进贡。八月辛卯日，在河阴大败西魏军队。九月，大都督贺拔人攻击邢摩那、卢仲礼等人，击败并平定了他们。冬季十月，梁朝派人来聘问。十二月庚寅日，派遣陆操出使梁朝。辛和元年春季正月辛酉日，任命尚书令孙腾为司徒。三月甲寅初一，封常山郡王第二子元耀为陈郡王。五月甲戌日，立皇后高氏。乙亥日，大赦天下。这个月，高黎派遣使者来朝进贡。六月乙酉日，任命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山东处置大使，不久又任东北道行台，选拔勇士。庚寅日，前任颍州刺史西思业为河南大使，选拔征发勇士。丁酉日，梁朝派人来聘问。戊申日，开府仪同三司，汝阳王元先去世。秋季八月壬辰日，派遣兼散骑常侍王元景出使梁朝。九月甲子日，征发京畿内十万人修筑邺城，四十天后停工。辛未日，特赦京畿内死刑以下犯人，各有差别。冬季十一月癸亥日，因为新宫殿建成，大赦天下，改年号。八十岁以上老人赐给翎帽合帐，七十岁以上没有近亲以及有疾病残疾的，各赐给粟米布帛。修筑城墙的民夫免除赋役一年。二年春季正月壬申日，任命太保玉璟为太傅，任命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射狄干为太保。丁丑日，皇帝驾临新宫殿，大赦天下。内外百官普遍晋升一级，营建宫殿的主将另外优待一级。三月乙卯日，梁朝派人来聘问。夏季五月己酉日，西魏行台公延和、陕州刺史公元庆率民户归附，安置在黄河以北的马场，赈济粮食物资各有差别。壬子日，派遣兼散骑常侍李相出使梁朝。闰月丁丑初一，发生日食。己丑日，封皇兄元景之为宜阳王，皇帝元威为清河王，元谦为颍川王。六月壬子日，大司马、华山王元志去世。冬季十月丁未日，梁朝派人来聘问。十二月乙卯日，派遣兼散骑常侍崔长谦出使梁朝。这一年，高礼、如如、兀吉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三年春季二月甲辰日，阿志罗国出吐巴那浑大部率部来降。三月乙酉日，凉州人公孙贵宾聚众反叛，自称天王，杨甲镇将讨伐并擒获了他。夏季四月戊申日，阿志罗国王傅弗罗月君子去兵来降，被封为高车王。六月乙丑日，梁朝派人来聘问。秋季七月己卯日，宜阳王元景直去世。八月甲子日，派遣兼散骑常侍李谦出使梁朝。在此之前，诏令群臣在临止阁商议制定新制度。冬季十月甲寅日，颁布天下。己巳日，征发五万人修筑张兵堰，三十五天完工。癸亥日，皇帝到西山狩猎。十一月戊寅日，回宫。丙戌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彭城王元韶为太尉，任命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这一年，如如、高黎、兀吉国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四年春季正月丙辰日，梁朝派人来聘问。夏季四月丙寅日，派遣兼散骑常侍李惠出使梁朝。乙酉日，任命侍中、广阳王元湛为太尉，任命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任命太尉彭城王元韶为录尚书事。丁亥日，太傅玉璟因事被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卯日，任命太保射狄干为太傅，任命领军将军楼昭为大司马，封祖义为尚书右仆射。六月丙申日， 恢复前任侍中、乐良王元忠的爵位。丁酉日，恢复陈留王元景浩、常山王元绍宗、高密王元永业的爵位。秋季八月庚戌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兼任尚书仆射、河南行台，随机征讨防御。冬季十月甲寅日，梁朝派人来聘问。十一月壬午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元七去世。十二月辛亥日，派遣兼散骑常侍杨斐出使梁朝。这一年，如如、高黎、吐谷浑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武定元年春季正月壬戌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己巳日，皇帝到邯郸的西山打猎。癸酉日，回宫。二月壬申日，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守五牢叛变，投向西魏。三月丙午日，皇帝亲自受理诉讼。戊申日，渤海王高欢在邙山大败西魏军队，追击到横农才返回。豫州、洛州两州平定。夏季四月，封彭城王袁绍的弟弟袁袭为武安王。五月壬辰日，因为收复五牢，减免天下死刑以下囚犯罪行。乙未日，任命吏部尚书侯景为司空。六月乙亥日，梁朝派人来聘问。戊寅日，封前任员外散骑侍郎袁长春为南郡王。八月乙丑日，任命汾州刺史胡律金为大司马。壬午日，派遣兼散骑常侍李浑出使梁朝。冬季十一月甲午日，皇帝到西山狩猎。乙巳日，回宫。这一年，吐谷浑、高黎、如如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二年春季二月丁卯日，徐州人刘乌黑聚众反叛，派行台慕容绍宗讨伐，平定了叛乱。三月，梁朝派人来聘问。因为旱灾的缘故，宽恕死刑以下囚犯。丙午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壬子日，任命渤海王世子高澄为大将军，兼任中书监。元弼为录尚书事。任命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任命太原公高阳为左仆射。夏季五月甲午日，派遣散骑常侍魏继景出使梁朝。丁酉日，太尉、广阳王元湛去世。秋季八月癸酉日，尚书令司马子如因事被免职。九月甲申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济阴王元辉业为太尉。太师、咸阳王元坦因事被免职，以王爵身份回家。冬季十月丁巳日，太保孙腾、大司马高隆之各自担任括户大使，共搜获逃亡民户六十多万。十一月，西河发生地陷，有火喷出。甲申日，任命司徒高隆之为尚书令，任命前任大司马娄昭为司徒。庚子日，在元丘祭祀。辛丑日，梁朝派人来聘问。这一年，吐谷浑、帝豆干、侍卫、高黎、如如、戊己等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三年春季正月丙申日，派遣兼散骑常侍李蒋出使梁朝。二月庚申日，吐谷浑国奉献其堂妹以备后宫，收纳为荣华嫔。夏季五月甲辰日，大赦天下。秋季七月庚子日，梁朝派人来聘问。冬季十月，派遣中书舍人玉璟出使梁朝。十二月，任命司空侯景为司徒，任命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日，任命太保孙腾为录尚书事。这一年，高黎、吐谷浑、如如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四年夏季五月壬寅日，梁朝派人来聘问。六月庚子日，任命司徒侯景为河南大行台，随机征讨防御。秋季七月壬寅日，派遣兼散骑常侍袁阔出使梁朝。八月，将洛阳的汉魏石经迁到邺城。这一年，侍卫、戊己、帝豆干、高黎、如如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五年春季正月初一己亥日，发生了日食。初六丙午日，渤海王高欢去世。十一日辛亥日，司徒侯景投降西魏，并请求救援。西魏派将领李弼、王思政前去接应。王思政等人进入并占领了颍川，侯景于是逃往豫州。二十五日乙丑日，梁朝派人来聘问。二月，侯景又背叛西魏，归附梁朝。夏季四月初三人申日，大将军高澄前来朝见。二十五日甲午日， 派遣兼散骑常侍李伟出使梁朝。五月初一丁酉日，大赦天下。初二戊戌日，任命尚书右仆射襄城王元序为太尉。初八甲辰日，任命太原公高阳为尚书令，兼任中书监。任命青州刺史玉璟为大司马。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库迪干为太师。任命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任命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任命司空韩轨为司徒。任命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任命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任命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元斌为右仆射。22日戊午日，大司马魏璟去世。6月20日已酉日，皇帝在东堂为渤海王举行哀悼仪式，穿着细麻布丧服。秋季9月初7辛丑日，梁朝真阳侯萧明侵犯徐州，在寒山阻塞泗水，淹灌彭城，以接应侯璟。冬季11月22日已酉日，任命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大都督高岳、潘向乐大败并擒获了萧明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萧宇、萧道。12月12日乙亥日，萧明被押送到京城，皇帝亲临昌河门，责备他之后又赦免了他。高岳等人回师讨伐侯璟。这一年，高黎、戊吉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六年春季正月初七己亥日，大都督高岳等人在郭阳大败侯璟，俘虏斩杀5万多人，其余的人淹死在涡水中，涡水因此堵塞不流，侯璟逃往淮南。2月19日己卯日，梁朝派遣使者前来求和，皇帝答应了。3月初三癸巳日，任命太尉襄城王元序为大司马，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21日辛亥日，因为冬春两季严重干旱，赦免罪人并分别给予宽减。夏季4月初5甲子日，吏部令史张永和、青州人崔阔等人伪造官职委任，事情被发觉后受到纠察检举，自首的有6万多人。15日甲戌日，太尉高岳、司徒韩轨、大都督刘封等人在颍川讨伐王思政，引为水淹灌颍川城。9月27日已酉日，梁朝派人来聘问。冬季10月20日戊申日，侯璟渡过长江，推举梁朝临贺王萧正德为君主，进宫建业。这一年，高黎、侍卫、如如、蒲玉浑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七年春季正月初十戊辰日，梁朝北徐州刺史中山侯萧正表献出所管辖的镇城归附，被封为兰陵郡公、吴郡王。3月11日丁卯日，侯璟攻陷建业。夏季5月初一丙辰日，侯璟杀死梁武帝。23日戊寅日，渤海王高澄率领军队前往颍川。6月，攻克颍川，俘获西魏大将军王思政等人。秋季8月初5辛卯日，立皇子袁长仁为太子。盗贼杀死渤海王高澄。初七癸巳日，大赦天下，内外百官都晋升二级。初八甲午日，太原公高阳前往晋阳。冬季10月29日癸未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咸阳王元坦为太傅。11月10日甲午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潘向乐为司空。12月17日甲辰日，吴郡王萧正表去世。22日己酉日，任命滨州刺史彭乐为司徒。这一年，如如、地豆干、侍卫、高黎、吐玉浑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八年春季正月初五辛酉日，皇帝在东堂为渤海王高澄举行哀悼仪式。12日戊辰日，下诏命太原公高阳继承事务，改封为齐郡王。18日甲戌日，地豆干、契丹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2月庚寅日，任命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3月庚申日，晋封齐郡王高阳的爵位为齐王。夏季4月17日乙巳日，如如派遣使者前来朝贡。5月甲寅日，下诏命齐王担任相国，总领百官，备办九锡之礼，以齐国太妃为王太后，齐王妃为王后。丙辰日，皇帝将帝位禅让给齐王。天宝元年己未日，封皇帝为中山王，食邑10000户，尚书不称臣，答复不称诏，可使用天子的旗帜，继续使用魏的年号，乘50副车。封中山王的儿子们为县公，食邑各1000户，赏赐绢1万匹，钱1万贯，粟2万担， 奴婢300人，水碾一具，田一百顷，园林一所，在中山国立位的宗庙。天宝二年12月己酉日，中山王去世，时年28岁。天宝三年2月，奉上谥号称为孝敬皇帝，葬于邺城西边漳水北岸。后来墓被打开，陵墓崩塌，压死了60人。皇帝喜爱文学，容貌仪表美好，力气能斜着石狮子跳过墙，射箭没有不中的。在美好的节日宴会上，经常命令群臣赋诗。他举止从容沉静文雅，有孝文帝的风范。渤海王高澄继承事务后，非常忌惮他，任命大将军中兵参军崔继书为中书黄门侍郎，命令他监视皇帝的动静，大小事情都让崔继书知道。高澄给崔继书写信说，那个呆子近来怎么样？但是稍微好点没有？皇帝曾经在邺城东边打猎，骑马奔驰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攻伐，从后面呼喊皇帝说，天子不要跑马，大将军发怒了。高澄曾经陪皇帝饮酒，他举起大杯说，臣高澄劝陛下饮酒。皇帝不高兴地说，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又何必这样活着。高澄发怒说，朕狗脚朕。高澄让崔继书打了皇帝3拳，然后甩袖而出。第二天，高澄派崔继书来慰问皇帝，皇帝也表示了歉意，赐给崔继书卷，崔继书不敢接受，禀告了高澄。高澄让他取一段，皇帝捆了100匹绢给他，说也是一段而已。皇帝不堪忧愁侮辱，引用谢灵运的诗说，韩王子防愤，秦帝鲁廉耻，本自江海人，至异动君子。常侍侍讲寻迹知道皇帝的心意，于是与华山王袁大器、袁景在宫中密谋，假造了一座山，并挖地道通向北城。到达千秋门时，守门人觉察到地下的响动，禀告了高澄。高澄率兵进入宫中，说陛下为什么要造反呢？臣父子功勋保全社稷，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并准备杀死各位妃嫔。皇帝正色说，王自己想要造反，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尚且不惜自身，何况妃嫔？高澄下床叩头大哭谢罪，于是畅饮直到深夜才出来。过了3天，将皇帝幽禁在含章堂。袁大器、袁景等人都被当街处死。等到将要上位给文宣帝高阳时，襄城王元旭及司徒潘向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人请求入宫奏事。皇帝在朝阳殿接见他们。元旭说，五行依次运行，有开始有终结，齐王圣德英明，万民归附仰慕，臣等冒死上奏，希望陛下效法尧禅让舜。皇帝便收敛神色回答说，这件事推让已久，我仅当退避。又说，如果这样需要起草诏书。侍郎崔杰、裴让之上奏说，诏书已经写好了，随即交给杨英进呈给皇帝，共有10条。书写完毕后，皇帝问，将安置我在什么地方，又该如何离去？杨英回答说，在北城另有馆舍，已备好法驾，按常规仪仗侍卫前往。皇帝于是走下御座，步行到东廊，口中吟咏范晔《后汉书赞》说，献生不臣，身剥国屯，忠我400，勇作于兵。有关部门奏请出发。皇帝说，古人珍惜遗落的簪子、破旧的鞋子，我想与六宫告别，可以吗？高隆之说，如今天下还是陛下的天下，何况后宫呢？于是与夫人嫔以下诀别，无不抽泣，掩面流泪。平赵国李氏诵读陈思王曹植的诗说，王齐爱玉体，俱享黄发妻，皇后以下都哭泣。执掌赵德用一辆旧牛车，在东上阁等候。皇帝上车后，赵德跳上车按住皇帝。皇帝用肘部推他说，朕敬畏上天，顺应人心，将地位授予相国，你是什么奴才，敢逼迫人？赵德仍然不下车。等出了云龙门，王公百官整肃衣冠拜别。皇帝说，今天不比常到襄公汉献帝差。众人都很悲伤，高隆之泪流满面。于是进入北城，住在司马子如的南宅。等到文宣帝出行时，常把皇帝带在身边。皇帝后来封太原公主，公主常常为皇帝尝食， 以保护照顾他。最终皇帝被毒死。论说庄帝时期遭遇接连的丧乱，招纳秦王之师，虽然时事非常艰难，但最终拥有天下。奸猾叛逆被剪除，权臣强藩专权擅命，神机独断，但芒刺未除。而上天没有忘记祸乱，灾祸接踵而至。从此以后，魏氏土崩瓦解，开始是受制于强胡，最终归于霸政之权。主持祭祀的人与祭居无异，遭受贬黜侮辱者比义旗还频繁。即使以节敏帝的明察，孝武帝的长远，也只能加速他们的奔波。文帝以刚强的资质，最终以手柔自保。晋帝、恭帝终结天禄，高蹈唐虞禅让之风，各自得其时宜。